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一个人旅行的技巧，当然还有异国恋情。Hello， 又回到了旅游的单元。由于我们农历七月已经到来了，所以呢，就帮大家想了一个非常应景的题目，就是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出门在外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灵异的事件呢？然后有没有遇到好朋友？因为大家应该会很忌讳我讲这个字，你觉得会吗？
好兄弟先生女士朋友，
对，然后大家就今天已经听到我来宾的声音，对不对？我今天帮大家请到的是一位，他是一位旅游部落客，同时是一个登百岳已经超过80多座的一位登山达人，我们欢迎波卡。
嗨，大家好，哎，好开心可以跟安安一起来这边聊天哦，而且是聊我最喜欢聊的鬼故事。哎，
你真的很喜欢鬼故事哦？
我真的很爱啊，而且我真的超喜欢在登山的时候，就是在帐篷里，然后点着头灯，大家围起来讲鬼故事。
欸，所以你一点都不怕，对不对？
没有啊，我超怕。
你超怕，你还敢这样子在山上讲鬼故事，这样可以吗？
我就是爱听又爱怕，然后又喜欢看别人怕的那一种啊。
哦，真的，因为我的朋友们，就是有在听我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是一个怕痛不怕鬼的人。鬼故事我都不怕。
你真的很厉害的。
对，可是我比较怕痛，就是那种耳鼻喉科检查什么的，我都觉得啊好痛哦那种感觉，可是鬼故事我都不怕。而且听完还可以直接睡觉，就是不会受到惊吓的那种。可是那你这样子在露营的时候，如果在帐篷里讲鬼故事，你会不会不小心就睡不着？
我不会啊，我就是故意想要害别人睡不着啊。欸，超坏，没有啦。
那你这样子没有很怕好不好？
欸，好啦，就是也是会有点怕，但是没有那么怕。
好，那今天我们就要先进入主题了。我今天呢，啊，我先讲，因为我觉得你的可能比较精彩。
Really？好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对，所以就我先讲。那我要讲的故事呢，是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自己的亲身经历，是我真的有亲身经历，而且是我自己感受的。
你自己感受到的超自然现象。
我自己感受到，对，并不是我观察到我旁边的人发生事，而是我自己感受到的。
哇塞，
对，大家知道台中东海大学，然后有一个知名的鬼故事景点，还被拍成一部电影，好像是叫做《女鬼桥》，你知道吗？
是哦，我不知道欸。
东海大学反正就有一个女鬼桥，这个鬼故事是我从我小时候大家就一直在讲说东海大学有一个女鬼桥。那最早这个故事是什么样子呢？是在讲说有一对情侣约了要在那个桥见面，结果那女生就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然后就等到傍晚，然后等到天都黑了，可是那个男生没有来。然后一个不小心，因为天很黑，然后那边又很暗，然后那个女生就跌到了桥底下，然后就死掉了。所以后来很多的同学只要经过那座桥，偶尔有人会遇到一个女孩子站在那边，然后问说同学现在几点了，然后怪怪的，然后就说原来是那个女孩子一直等她男友都等不到，然后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从小就听这个故事哦。到了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就参加了一个东海大学的那种夏令营的营队。嗯，那我心里就想说，不远千里来到了东海大学，然后又从小听这个就女鬼桥的鬼故事，是不是应该要去那边朝圣一下？所以我就一直问大学生，对，然后我就一直问大学生说，女鬼桥是哪一座？因为其实大家知道东海大学腹地非常广大，而且校园里面还有森林，还有小河的那种，嗯，就真的很大很大的一个范围，所以呢，桥也很多座，所以我就一直问说，到底哪一个是女鬼桥？营队啊，带了两三天，每天都在问，就他们就说，最后一天晚上带大家从女鬼桥走回去我们要住宿的宿舍，就是最后一天特别去绕一下那个女鬼桥。然后我们就一整个小组的10个人，大家就一起去，而且那个时候是晚上，已经11、12点了，嗯，就是活动结束最后一个晚上。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所有的人走过去的时候， 那边的地形是这样子的哦，就是他要先下一些楼梯，然后才会到那个比较低的地方，然后是一个算是小溪流，那上面就有一座小桥，那个桥呢也不长，可能十几二十公尺吧，短短的桥。
嗯，
然后过去了以后又是一个上坡，上到对面那边上去，就是女鬼桥在一个地势比较低的地方。
嗯，
那所以我们大家为了要穿过这个桥的对面，就是我们住的宿舍，那整队的人大家就一起过去往下走。那由于我这个人呢就是非常的 TK， 又觉得自己不怕鬼，所以我就在跟那个我们的小队长是一个男生，然后我就跟他走到最前面，就一马当先，非常勇猛。然后就走到最前面的时候后面的人就在那边扯袖子说，哎、欸，你会怕，你会怕，会不会怕，我就说我不怕，我就很大声，我一点都不怕。下到那个女鬼桥前面，所以我们就一站桥前了哦。然后就发现其实女鬼桥旁边是有路灯的。
嗯，
那可是当然可能是因为以前就是没路灯才会被传出女鬼桥，那是后来学校加了路灯也有可能。
哦，
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很暗。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看时间啊，快要十二点了，我们就说当然要在这里等半夜十二点啊，我们都已经在这了，
真的是一群死屁孩耶。
对对，然后后面的十个人就一个小队嘛，后面十个人大家就唰嘎被戏，然后我就很高兴的跟那个队长男生，然后我们两个就怎么样，然后那男生说我也不怕，我也不怕。然后接着我们就为了等十二点就在那边待了几分钟，然后就我就这样看一看说这个桥很短耶、欸、然后接着我就跑去桥边看，往下看，因为这个故事是不是说这个女孩子就失足掉到河里然后就死掉了，对不对？所以呢我就看了那个河的那个底啊，距离桥面啊好像只有三公尺，一点都不高啊，
很好啊，
就而且那个水也很小你知道吗，就是基本上那就是一个很干枯的一条河。然后我就想说蛤，这样子下去会摔死吗？我还当场就才这样讲，我说这个真的很浅欸，很低欸，这样子怎么可能摔得死啊。
哦，你对女鬼不敬。
对，我就不敬，然后我就想说了不起扭到脚而已吧，我就还在旁边搞笑就讲这些。接下来到了十二点的时候啊，他们就倒数19876543212，十二点，然后发现欸什么事都没有、
哦、
然后我们就说啊就没事啊，大家就说好好啦，要不要回宿舍，回宿舍。就这时候我跟那个男生的队长就说不行啊，这样子没有活动的高潮，来大家在女鬼桥旁边大家坐下来，我们现在就在这里讲一个鬼故事。
你们真的很失控，
其他人就很害怕。对，我们当时就一直觉得说就是这里很明亮，根本没有怎么样，我们就觉得真的很明亮。所以其他人就说不要啦，我们赶快回去啦，点名等一下我们迟到了。我们说哦对齁，还要点名，然后我们就赶快说好回去回去，然后我们就赶快跑走了，然后就在那边胡闹了一场。那个是我那个营队的最后一个晚上。
嗯，
隔天就在那边睡一晚，然后隔天就要回家了嘛。结果隔天回家的时候啊也都一切正常，回来也都很开心。结果在我回家睡觉的那个第一晚，我要准备睡觉的时候，我的床啊，那个时候我是睡在一个单人床，然后我的床的左边是靠墙壁，然后右边就是我房间中间的那个空间。
嗯，
我是一个睡觉只要闭上眼睛大概三分钟之内可以入睡的人，然后会睡得很好，我基本就不太做梦，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躺下来觉得说好睡觉，然后结果一闭上眼睛哦，可能一两分钟内，我觉得我的意识上面是我觉得非常的清醒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右边就是房间的空间嘛，房间有一扇窗，那个窗对着我们社区的那个花园的中庭，那我们这个花园中庭就是偶尔如果有人在那边讲话的话，那我的窗户如果没关就会听到中庭有人讲话的声音。
嗯，
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觉得我的右侧窗的那个方向，我觉得我听到了声音说诶你觉得他睡着了没
哈，
然后另外一个声音说他应该睡了吧，然后又有一个声音说我觉得他没睡，就是一直在讨论谁睡觉没睡觉这样。然后我就觉得不知道中庭的人又在吵什么，因为晚上的时候那个中庭的声音在我房间就听得挺清楚的，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中庭的人讲话真的很奇怪，然后我就继续睡。结果我后来发现我脑中一旦有一个想法出现了以后，接着这些人的讨论内容就变了，你看吧他没有睡着啊，然后旁边就说对他没睡着，诶他说对为什么不睡着，为什么还不去睡觉， 为什么不睡着，就开始这样，然后那个声音就离我越来越靠近，我突然理解到这几个声音在说谁有没有睡着，他们说我是我
啊，
对，因为他们一直在讨论说你看他没睡着，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然后我觉得我真的很清醒哦，那个声音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声音已经在我的床旁边了，
好忙哦，
心里就很害怕，因为当时我其实是闭着眼睛的，可是闭着眼睛却觉得我看得到整个房间，然后我就不想看右边，因为他们声音在右边，我不想要跟他们四目相对，
故意不敢看，
对，我不想看，对，我不想看，可是难就难在这边，因为如果你今天看一个恐怖电影，你不想看你可以把眼睛捂住，可是我当下已经是闭着眼睛的，但是我却还是就是看得到，
你却还是可以感受到整个房间，
其实就是看得到，我觉得那种感觉会有点像，比如说人家不是形容那种病人在被急救的时候灵魂突然跑出体外，那他就还是可以看得到整个房间，可是自己的身体眼睛是闭着的呀，
哦，我懂那个意思，
对，所以我就是我的灵魂可能跟我的肉体都一样躺在床上，可是即便我的眼皮是闭着的，我其实就是看得到这整个房间，
嗯，
所以我就不想看，我一点都不想看到他们，然后我就想说我不要看右边，然后他们就说还在这边讲话，还不赶快睡觉，就他们就在我旁边一直讲，然后接着他们就移动到了我的正上方，
哈，
然后我就想说我不想看，然后我的眼球就一直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因为如果我看着正上方我不就看到他们了，
对啊，
所以我就不想看，然后我就一转来转去，可是我当时看到的景象是有一点像是你就想象在一个很黑暗的房间里面，如果你拿一个小小的手电筒照出了一圈光晕，那你是不是比如说照到一个人的肩膀你就只看到肩膀，你照到他的嘴巴只看到嘴巴，照到他手指头就只看到手指头，所以我的视线就有点像是一个小小的光圈的范围，然后所以我就会看到一点点他们的比如说肩膀啦手肘啦脖子啦什么的，然后我就一直转我的视线，因为我不想看清楚他们，我也不想跟他四目相对，我超怕看到他们的脸，然后他们就一直在我的正上方说还不睡觉赶快睡觉啊，就三个声音一直叫我睡觉，我就心想我现在是怎么睡啊，我的天哪，然后我当下脑中就一直思考着各种什么什么法号啦佛教法号啦，然后
开始想要念经，
对，我超想，然后问题是我本来就是一个 TK 的人，所以我并没有常常在念这些东西，所以你知道脑袋中很想念一个什么法号还是什么圣经的一句话什么的，然后脑中一片空白什么都念不出来，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后来想说这是不是一个噩梦，因为我觉得我很清醒，可是我又不是很确定，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把眼睛睁开的话那或许我就看不到他们了，所以我就很用力很用力想办法我要把眼睛睁开，然后我就用力把眼睛一睁开，哦，我的房间呢就像没事一样的非常的宁静，
哦，
就是就像我才刚躺下去一样，就是觉得好像我比如说前一分钟才躺下来的，我的每一个细胞每个身体的关节我都觉得我都还是万分清醒，我根本没有睡着，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我真的没有睡着，所以我觉得那也不是噩梦，
嗯，
然后我就想说哎，好像真的没有事，然后又觉得整个中庭也很安静，房间也很安静，好吧，可能是前几天玩太累了，可能是做噩梦吧，然后我就躺回去，结果我一把眼睛又闭上，这三个声音又在我的正上方说你干嘛坐起来，不是叫你睡觉吗，你为什么睡，我就想哇靠天哪，他们真的在这里耶，
他们还没走，
对，就是不是我的噩梦，
太可怕了吧，
因为我真的很清醒，对，然后我就想说这什么跟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再张开眼睛坐起来，我当下就明白了，就是以当下那个状况如果我再闭上眼睛他们一定还在，
嗯，
可是我张开眼睛的时候他们影响不到我，
对，
我当下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我就站起来走去把灯打开，然后拿起床头的一本小说《哈利波特》，想说那我今晚就不睡了，我就看一下《哈利波特》好了，所以我就坐在床上看书。我身边朋友有听过我讲这个故事的人就一直说哎、欸，你真的很带种哎，这种时候不应该跑去敲妈妈的房门说妈妈我不敢睡觉，
对啊，直接妈妈房间，
对，可是我当下的想法是说就是我觉得找别人求救没有用啊，
是吗，至少我感觉比较安心吧，
如果我躺在我妈旁边然后我一闭上眼睛她也在我正上方，你说这怎么办，
我请你妈
无所不在，对，所以我当下的想法就是我只要不睡反正我不闭上眼睛你就不能把我怎么样啊，
哦，
所以我就坐在床头看书，隔天我有跟我妈讲了， 因为那个时候是大半夜嘛，我妈就说谁叫你、哦、就是出去外面玩还挑衅、
哦、
还对女鬼不敬、哦、你看就是搞了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我很难说那晚上对我说话的那些到底是不是女鬼桥的，可是由于前一天晚上我们又在那边撒野，所以就觉得非常有可能这样。我不是很确定，或许也不是女鬼桥女鬼、哦、但是可能那个地方本来就是很大自然，有很多原始的树啊什么的，所以你也不知道那边有什么嘛。
嗯，
对，比较野外的地方这样，所以、
欸、真的嘞。
然后后来我为了这个事情，我那时候是高中三年级，已经快要上大学了，后来的整整三个月每天都开灯睡觉。
真的假的？
我上大学 我房间的灯没关过了，开着大灯睡。对对对，可是我照睡，我还是睡在同一个地方。
好酷哦，
我已经算是有勇气了吧。
真的耶，很有种耶。
如果是你当天怎么办？当天晚上你怎么办？
我一定下风啊，直接夺门而出。
你要去哪？
对，冲去把我妹挖起来，要把我爸挖起来。真的有人可以撞
胆。然后重点是你一闭眼睛，所有人都觉得没事，就他们还在你旁边。那怎么办怎么办？
真的很可怕，全世界都觉得我疯了。
对，所以好，所以我自己亲身经历是这件事情、
欸、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还蛮劝世的、欸、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宁可信其有，就是对万物都要保持着就是
崇敬之心，
谦卑的心。对，崇敬之心，没错。
对，不能随便去挑衅。
没错，叫小屁孩不贪安内哦。
对，我后来就乖乖的，我以后就再也不干这种无聊的事情了。但是比如说我去国外，如果看到漂亮的墓园啊什么，我都还是一样会去参观，就是我并不会因此就很避讳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骨教堂什么我都去。
嗯，
但是我就是不会再有那些屁孩的行为了。
真的，我觉得就是抱持着崇敬之心，就是不要打扰到别人啊，或让别人觉得被冒犯，其实应该都没事。
好，所以接下来换波卡的故事了。波卡的故事应该是发生在山里，
对
不对？
欸，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啊是属于麻瓜体质欸，就是其实我从小到大就是很爱听鬼故事啊，也对灵异事件有兴趣，可是其实我从小到大没有亲身体验过这种超自然的感觉。
你都没有体验过？
我真的没有体验过，我觉得我真的就是麻瓜体质。
这也是好事一件，你才可以一直爬山。
对对对，因为其实山上很多，对啊，听说山上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
但你都没有自身遇到，但是你身边的人有遇到。
没错，就是我出门旅行的时候是目前都没有遇过。然后我比较多类似的经验啊，其实是在山上
爬山的时候。
爬山的时候，对，我最近一次遇到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啊，是其实发生在前一阵子而已、欸，是在那个清明连假的时候
啊。
清明连假很近，对不对？
对呀、啊，
四个月。清明连假的时候，就是我跟几个山友，我们一起去爬一个路线，叫做南一段，
嗯、
然后是属于比较进阶的百岳纵走，
嗯，
就是在南横那边吧，
嗯。
总共我们这个团队啊，就是我跟我另外两个队友。然后另外两个队友是两个很有趣的大哥，
嗯，
我称那两位叫 A 哥跟 B 哥好了。
好，
对， A 哥跟 B 哥就是他们两个都是那种平时讲话很北兰啊，然后都讲台语啊，然后喜欢冷小伟那种，就是讲话白痴白痴不是很正经的那种、
嗯、
对。然后我们就是那个三人小队就一起去登山。
嗯，
如果有在爬山的人啊，不知道对这件事情有没有印象，就是其实在今年清明年假的时候，在南一端那边有一个山难事件，就是有一个男山友他在那边坠谷身亡。
嗯，
然后正好就是我们就是出发登山啊，然后走走走走走走到那个营地的时候，就是我们有听到就是附近的山友他们有在那边讨论说，诶，就是昨天在营地附近的某个地方就是有山友坠谷。
嗯，
然后的确我们在营地啊就遇到了很多难搜的队员，然后那些难搜的队员就是要去
搜救的，
这个搜救的动作，没错。
所以等于是那个时间点他已经坠谷了，但是还没有搜救到他的尸体。
就是他坠谷的那个时间跟地方，我们人正好在那边、
啊、
我们就正好遇到了这件事，就是我们就扎营准备要就寝。然后就是在晚上天黑了之后啊，就是那些出去搜救的难搜队员就陆陆续续回来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因为他们扎营就扎在我们的旁边，
嗯，
然后我们就听到那些难搜队员他们在讨论说，诶，人找到了， 但是已经过世了、
哦、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然后就是因为地形的关系他们没有办法直接把人拉上来、
嗯、
所以他们目前就是先把遗体先安置在原位、
嗯、
然后要等隔天早上天亮之后直升机来吊挂才能把遗体吊挂走，然后我们就听到他们搜救的进度，然后我们就就倒抽一口气这样。好，然后后来隔天呢、啊，因为其实登山的行程就是我们很常会摸早黑，所以我们隔天因为隔天的行程很硬，所以就是我们隔天呢、啊、凌晨三点就起灯了，
嗯，
然后呢凌晨三点呢、啊、基本上是完全全黑的环境，对不对？
嗯，
真的就是只有月光跟星光而已，就是一个就是伸手不见五指全黑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就出发起灯了、
嗯、
然后就我们起灯的时候啊，我们就走离营地可能大概才半小时左右而已哦，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地方放了一大堆的绳索
啊、哦、
对，那你看到这个画面你是不是立刻就知道啊，
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这里，人应该就是在这边摔的，然后那些绳索应该都是南搜他们留下来的这些救难的装备，就是他们今天要进行吊挂作业，就是所以就先暂时放在这里这样、
嗯、
然后我看了就应该是这样，对、
啊、
好，然后反正我就觉得有点毛，然后我也不想要跟队友讨论什么，我只觉得说哎呀现在就是天色全黑，然后又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我就觉得说哎赶快先快步通过再说，然后反正呢我就是什么话都没讲，我就想说就直接走过去这样、嗯、然后因为 A 哥走在我前面，我走第二个，然后 B 哥走在我后面，
嗯，
然后啊就是我们平常就是那个爬山的时候大家都会讲一些垃圾话哈哈哈哈，然后就很开心这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A 哥脸色就变了，
他
突然开始不讲话、
嗯、
然后我们走着走着啊他突然停下来、
嗯、
跟我们说哎、欸，你先走啊，我等你在过啊、
哦、
然后他就突然停下来，然后就看着远方若有所思，
可是他是叫你们两个先走吗？
对，他就叫我们两个先走，他说他等一下再追上来，
到底
然后看着远方，
可是为
什么不知道在干嘛。对，然后我就整个天哪，我就想说下风，然后我也不敢多问，我就哦好好好好，然后我就走我就直接就走，我就不理他，反正就是过了一阵子他就跟上来，然后
可是你不怕说他没跟上来怎么办？
不会不会，因为就是 A 哥跟 B 哥都是实力很坚强经验丰富的登山者，对，我对他们的能力是很信任，而且他会这么说一定是有一些原因，
好，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不要问太多好了，好，反正我就走管他的，反正他后来会自己跟上，对，然后后来的确过一阵子之后他就跟上、
嗯、
然后跟上了之后呢就是我们都没有再开口谈这件事情、
嗯、
然后呢就天亮了，
还是天亮后再说比较好。
对，很可怕。然后反正我就觉得就是很可怕，然后反正就是他有自己的事情，然后就是不要多问啊，不要多想这样、
嗯、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就天亮了嘛、
嗯、
然后天亮了到了一个就是我们都觉得心情比较轻松的一个时刻一个状态的时候、
嗯、
就是那个 A 哥啊他才跟我们坦诚说他有特殊体质、
哦、
他其实感觉得到一些东西，
所以他刚刚
对，就是刚刚我们在经过那个坠谷的地点的时候啊、
嗯、
他说他其实有看到那一位坠谷的山友，然后他在原地啊就是非常彷徨无助的样子、
啊、
然后看起来在找他的队友，然后因为他在那边都没有遇到人啊，然后就遇到我们，对不 对,
对，
我们不就这样走过去吗？
对，
然后呢他说那位山友他跟在我们后面走了一小段
啊，因为他可能搞不清楚自己发生什么事情，然后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所以他看到山友他就想要跟着就人群一起走，
对，他就想说跟着我们，所以他其实跟着我们走了一段
啊，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然后 A 哥觉得
嗯
这样下去不行、
嗯、 A 哥觉得要有人跟他说明一下，是不是？
对，没错。A 哥觉得应该要有人跟他说一下。
可是 A 哥好带种哦，他居然自己留下来跟他讲哦。
A 哥真的超带种，欸，他也不跟我们说发生了什么事，哦，他就是自己默默 handle 了一切这样，啊，然后 A 哥就这样叫我们先走，就说他处理一下这样，嗯，他没有说处理一下，他就说反正他就是
等一下他再过来这样，
等一下他过来。原来就是因为他其实当时啊是在跟那个山友沟通，就是他当时啊，就是他也没有直接跟那个山友说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他都没有说，他就是只有跟那个山友说，哎，那个你的山友啊都在找你啊，你的山友等一下就来了啊，你不要跟着我们，你跟着我们乱走啊，这样子你的山友会，你的伙伴会找不到你啊，那不好啊，所以啊拍谁啊，你在家等一下，你的伙伴等得就高啊，这样，
oh.
他就跟他沟通，然后后来那个山友就是最古的那位山友，他才没有再继续跟着我们这样，
所以他就有乖乖的在那边等待，
对，他就停在那边，
但是 A 哥并没有跟他说清楚说你发生了什么事，
对，他其实没有跟他说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就
是，
他
就
只有跟他说你这边先小淡几杯这样，
啊，
不要乱跟乱走。
我觉得 A 哥好有勇气哦，
然后我们听了觉得天哪，我们刚刚到底遭遇了什么，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不寒而栗这样子，好啦，算了算了，反正就没事就好，嗯，然后我们就继续我们的行程，嗯，对，然后反正我们在那个行程也是很硬啊，就哦翻过了一个大关山啊再翻回来啊，然后我们回程的时候又要再度经过同一个地点，
哦，嗯，
对，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要经过那个地点的时候其实已经算是接近傍晚了，
嗯，
就是接近黄昏的时候，
你知道黄昏这个时间点，
哎，这个时间点是有点 special，
对，
yeah. 然后反正我们就是接近黄昏的时候，我们回程啊，又再度要经过那个山友坠谷的地方，
嗯，
然后我们再度经过这里的时候啊，哎，我们发现所有的绳索全部东西全部都收光了。
所以表示他们已经就是吊挂出去了，
表示他们已经收队了，没错，表示就是直升机来过了，遗体吊走了，然后他们所有的装备都收好，就是他们整个搜救行动就结束了，就是他们已经全部收队了这样，
对，
然后可是啊我们在那里啊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画面，
嗯，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地方就是都被收得很干净嘛，就是已经看不出来发生过什么事，但是呢原地啊留下了几样东西，三瓶全新没有开过的宝特瓶装的矿泉水，两包全新没有拆封过的饼干。
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在这边？
对，就是其实在山上大自然里面突然出现这东西是非常不寻常的，
对，
就是很明显是有人刻意放在那里的，
对，因为山友就是连垃圾什么都会带走，
它不是一个会自然出现的东西，
对不对？
对呀，啊，而且它是全新未开封的，然后我们就经过啊，然后我一看就觉得嗯就是好像不太妙，然后我就是想说啊就是不要乱问啊，不要乱讲话，我想说就是先快步通过再说，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也是一样 A 哥走第一个嘛， A 哥就通过了，然后我走第二个我也通过了，这个时候呢 B 哥，
嗯，
因为我们今天一整天的行程都很硬，而且行程全路都缺水，然后所以我们其实走到下午的时候我们大家已经又累又渴，然后就是很想喝水，因为我们几乎都没水了，
嗯，
然后就是这 B 哥走最后一个啊，然后 B 哥经过那个地方看到那三罐矿泉的水的时候，他就大叫说：“哎，我醉呢！哦，我醉就打，我就想要拎呢！哦，
天哪！”
然后我们听了就得了，脸一绿。然后这个时候 ，A 哥立刻就大叫说：“哎，你卖欧贝蒙啊，紧行！”然后我们就快步奔离那个地方。我们就回到营地之后，因为我们又不敢讨论这件事情，
嗯，
然后就回到，我们就只有迅速把 B 哥叫离现场，
嗯，
叫他不要乱动，然后我们就后来回到营地的时候，就是 B 哥还满头雾水说啊有水为什么不能喝啊，那看起来是新的可以喝啊，
他真的很单纯呢、欸，
他真的超级单纯，他完全没有发现，他完全没有感觉到那有什么不对劲。然后 A 哥就立刻就骂 B 哥说：“啊，你看不出来吗？那是要留给那些好兄弟朋友的。”
嗯，就有点像是我们那个就是在祭拜的时候会准备一些食物跟水，对不对？
就是祝福他们就是一路好走，类似这样
啊。结果居然差一点还想去给人家拿来喝。
对，一个是很冲动很想要拿去给人家喝掉。
天哪，
真的。
可是还好还好被阻止，所以后来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后来我们就平安的回到了营地，然后行程也就是非常平安的结束了。
哦，欸，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近距离了，你们这个故事很近距离的结束。
对啊，才发生在四个月前，三四个月前。
对。
可是我觉得也是啦，就是其实我真的觉得就跟我们刚刚讨论的一样，就是其实只要我们心存善念，
嗯，
然后就是我们没有做亏心事啊，然后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些超自然的朋友其实也不会想要去伤害我们，或者是就是对我们做出什么不利的事情。
我也觉得。哎，那我问一个问题哦，因为现在是农历七月嘛，你就是你会在农历七月的时候特别避开去郊外或者是去玩水吗？
哦，完全不会啊。
你就照玩不误。对不对？
照玩呢，啊，我完全不会啊。你会吗？
我不会，因为我其实很多时候我在国外，然后在国外就没有在管农历了。
哦，真的，我也是。哎，欸，
对，
这个时候我通常可能都很常在国外。
可是去年呢，啊，不是那个庚子年，然后就是全球都过得很辛苦吗？去年我妈就严格要求我说，鬼月的时候不准给我出去。
哦，
就他就不准我去潜水。
长辈比较会有这个顾虑啦，尤其是玩水、潜水、水上的活动。
对，他以前都不会这样规定我，但是去年有这样规定我，但是今年呢，啊，默默的鬼门都开了，我妈也没有，也不记得这个事情。
哎，欸，很好，
对对，
现在为止封咯，可以去潜水咯。
对，但是还希望大家多多小心。那我们今天呢，啊，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故事，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然后现在是鬼月期间，希望大家自己出去玩的时候就多多小心，然后遇到任何的就是非自然现象，大家就抱持着敬畏之心。那如果你对于今天的两个故事有什么想法，或是你也有自己的故事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呢，欢迎到唐红安的粉丝专页或者是 FB 搜寻单身女子旅行的社团里面，就可以直接留言给我，而且都是我亲自回复留言跟你们互动哦。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红安，拜拜。